事由的情况啊。那么根据澳门的出入境法律啊，那么拒绝非居民入境澳门特区呢，主要是有以下这些事由的。第一呢，是根据适用于澳门特区的国际法文书，有关的非居民被禁止入境。第二，有证据显示非居民属于犯罪集团或者与犯罪集团有联系，尤其是黑社会组织，那么即使该黑社会组织没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任何活动。第三，非居民涉嫌与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跨国犯罪有关。第四，非居民对内部保安构成威胁。第五，基于安全性质的行政措施或者是司法裁判，非居民被阻止或禁止入境澳门特别行政区。那么法律也同时规定了其他因为对于公共安全或秩序构成危险而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非居民的有关签证和许可被拒绝的情况。在这里呢，还需要重申，澳门有关当局呢会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所规定的框架下执法。我想回应的第二位委员呢是 Miss Abdo 委员。非常抱歉的是呢，刚才我遗漏了您在第一轮提问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呢补答啊，非常抱歉。您在第一轮提问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怎么去理解在集会法中关于目的违反法律的这个含义。集会权和示威权法律的第二条规定，在不妨碍批评权的情况下，不容许目的在违反法律的集会和示威。任何权利呢不能被滥用。澳门民法典第326条明确规定，权利人行使权利明显超越其善意、善良风俗或者该权利所具有的社会或经济目的而产生的限制时，是不正当行使权利。为公共利益，警方是有必要采取措施确保集会示威活动在合法和有秩序的情况下进行，以免对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那么在这里呢，还想说呢，就是执法部门呢，会根据集会示威的有关预告的个案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您刚才在追问的时候呢，所提到的关于监听的有关的这个被监听人是否在事后也会对于被监听一无所知的这种情况，在这里呢我也一并回应。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嫌犯或者辅助人以及被监听之人可以查阅因为截听或录音而擅立的笔录，以便呢其完全了解笔录与录音内容是否相符，而且可以取得副本。另一方面，通讯保密和隐私保护这部法律也规定了，电信营运商负有确保通讯保密和隐私保护的义务。电讯营运商在接获法官批示后，才会为警方的通讯截取工作提供协助。电讯从业人员如果知悉存在非法截取通讯的犯罪行为，有义务检举。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正在立法会审议的通讯截取法案建议设立通知制度，也就是当出现不当截取时，法官可以向受损害的人做出通知，通知后就有助于呢受害人依法去追究侵权责任和寻求权利救济。 接下来呢，我想补充回应一下刚才 Mr. Furuya 先生所提到的疫情下有关，您提到了一个紧急状态，也就是公约第四条规定的有关问题，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公约第四条所规定的缔约方在社会紧急状态时期可以采取措施，课检应承担的公约义务，但是也规定了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那么第五条规定了对课检基本人权的限制。那么我想说的是，公约第四条所规定的在社会紧急状态时期可以允许的课检，与公约在其他条款所规定的权利限制，在适用条件等方面是有本质上不同的。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截至目前，澳门特区从未被宣布进入社会紧急状态，因此不涉及到您刚才所提到的第四条规定的问题。在这里呢，还想对于 Mr. Comish 先生所提到的有关通讯截取许可机制的有关问题，澳门通讯截取采取的是非常严格的监察机制。刚才所提到的通讯截取和保障法律制度法案呢，沿袭了法官以批示命令或许可通讯截取的传统。澳门所实行的法官审批和监督通讯截取的司法审批制是非常严格的机制，如果再设立其他的监督机制，没有必要，也是对于司法独立的伤害。就如昨天所提到的，在澳门，检察院司法官也会依职权审查采取措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任何人士如果怀疑被非法接听，可以向司法机关或警务部门呢投诉或者是举报。正如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澳门这种监督机制呢，其实是非常健全的。有个人资料保护办公室，有保安部队和保安部门纪律人员监督委员会、纪监会等等，这些独立监督的机制都可以充分的保障有关人士对于权利的救济需求。谢谢。
主席女士，刚才我们几位同事就补充问题进的回答，我想用一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昨天我们会议结束之前，三宋女士。